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约瑟来到了多滩地区，当他见到很多羊群在吃草，就知道快要到达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正午的太阳晒在头上，他想，
哥哥们快要吃午饭了，我正好把家中带来的好东西给他们吃。哎，我也好饿了。
不久，哥哥们远远地望见约瑟走过来。
哎，看哪，那边有人过来了。
哎，看起来好像是约瑟。
哎，
像他。
哎哎，就是他。那个常做梦的家伙嘛。
奇怪了，他怎么会来这儿？也许爸爸担心我们，叫他来看看呢。
哎，大概来展示爸爸给他的才艺。
我真是恨透了他。
我也是，
我也恨他。
我也恨他。
想办法除掉他，杀了他，看他的梦还会怎么样。
哎，对，杀他。
老大刘辩听了心中一惊，他要如何阻止他们呢？
弟弟们，听我说，你们要除掉约瑟，但不要杀他，不可流血，只要把他丢在一口干井里就行了，不必害命
啊。哎呀，好吧好吧，我们就听大哥的。
哎哎，看约瑟多么高兴的急急忙忙的向这边跑啊。
我们马上啊就要叫他变笑为哭了。
哥哥们都好，爸爸叫我来看望你们。
约瑟见哥哥们全都在生气，心里就害怕起来。
怎么回事啊？
抓住他，剥掉他的才艺。
是是，
剥掉他，
剥掉他的才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哼，我们不愿意伤了这衣服，只要整穿这个衣服的人，要不是大哥不同意，我们马上就宰了你。哼，你这个搬弄是非的做梦者。
我们要把你放进那个干井里，看你能撑多久，看你的梦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啊。好哥哥们，千万别丢我下坑啊，不要啊。
好了，把他丢进坑了，我们吃午饭吧。
刘辩有心要救约瑟一命，又不敢叫别人看透他的心思，于是他先离开了，想等到弟弟们离开之后再回来放了约瑟。当兄弟们快吃饱的时候，他们看见一群骆驼队商人在不太远的沙漠中经过。
哎，看了，骆驼商队，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
哦，哎，可能批运香料去埃及。哎，他们穿得像沙漠民族。哎，像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呢。
哎，听我说，我们如果杀了小弟，把罪行掩盖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依我看，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我们免得麻烦动手啊。他总是我们亲兄弟嘛。
好主意，犹大，你有一副上好的生意头脑。
哎，喂，到这边来啊！
是叫我们吗？
哎，对啊，你们请过来啊！
啊，来来。
你们有什么事吗？哎，我说，老板，你对买奴隶的生意有兴趣吗？
叫骆驼暂停。
快快快，立位，前面，把约瑟拉出坑来。
好。你是说要卖奴隶？
哎，
我先看看人。
上好的奴隶，年轻健壮又听话顺从啊。哎，过来。
别这样啊。
就是这个。
别这样啊。
哎，喂，
哥哥们，你请别卖我去做奴隶，求求你们。
哎，你看看，看这小家伙多精明，他会念书又会写字。
你们看卖多少钱呢？
20块银子就好了。
哥哥们，我求求你们别卖我，求你们别。
哎，价钱还能够再少一点吗？
不行啊，这已经够便宜的了。
嗯，好，好吧，我把银子啊赎给你们啊。
好好好，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啊，拿，收好。
哎，好，人货两讫，你们领他走吧。
不要啊，不要啊。
买卖交易时，刘辩不在场，在转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坑边没人了，心中大乐。
正好，坑的附近没有人，我来放走约瑟。啊！哎呀，糟了，约瑟不在坑里了，他们又把他怎么样了？
刘辩非常沮丧，撕裂衣服去质问众兄弟们：“
约瑟呢？”
他在哪里？不见了，不在坑里了。
我们也没杀他，只把他卖给往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去了。
我去哪里才好呢？我还怎么能回去见父亲？我能对他说什么？我叫你们别伤这孩子。做奴隶是活死人，比死还难受。
不管好坏，事情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大家都有份呢，刘辩。
我们要编一个好的故事骗父亲，并且大家都要合作啊！
那就是谎言，谎言，我们一辈子的谎言。
我们大家要发誓，谁也不准对父亲说出实情。
现在弄到这种地步，我总觉得不太舒服。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是啊。
早晚我们要回家见父亲，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呢？
哎呀，我有办法了。我们有约瑟的外衣，我们杀一只羊，把羊血沾满衣服，再拿衣服给父亲看，就说啊是在路边捡到的。父亲呢一定认为野兽吃了约瑟。
虽然除掉了约瑟，但是大家回家见老父亲雅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哎，我看见他们嘞。
蒂娜。你看见谁？
哦，哥哥们大概都回来了，他们快到了。
哎，好，好，我先是担心那十个人拆走了约瑟，后来又担心约瑟。哎，现在都回来就好了。
哎，我去欢迎他们归来。
小妹，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不好。
弟兄们慢慢的，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老父雅各的面前。老父两眼很快的在搜寻娇儿约瑟。
约瑟呢？约瑟没同你们一起？
没有，爸爸。
啊？没有约瑟？
利伟，把路旁捡到的衣服给爸爸看。
哦。这衣服，这血衣是约瑟的衣服吧？爸，您仔细看看。
是，就是，是约瑟的衣服，一定是野兽吃了他。我的儿啊！
雅各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为约瑟哀哭了好多天。
爸，别太哀伤了，总要吃点东西才行。
对呀，爸，您还有我们，我们爱您，您别这么伤心了，爸。
不，我到死都要为我的儿子悲伤。
爸，我们求求你，求你听我们。
进食祷告是基督徒祷告方式的一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吗？进食祷告是不是借着不吃跟神换东西？如果您有这些疑惑， 请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的讲解。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进食祷告，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强的属灵的一个秘诀在这边。其实呢，进食祷告呢，圣经有没有例子啊？新约也有，旧约也有啊，有很多的例子啊。首先在约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看吧。好，姐妹听我们念一下吧。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很好，当时一个很大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被毁灭，所以呢，这个王要求他们要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比方说一个很重的罪，就算是没有犯罪，就是你很想很深度跟神有个很大的反省，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反省。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祷告，一个迫切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工具啊。我自己有禁食祷告经验，我发觉这个禁食祷告非常有效，而且很强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禁食祷告，你概念要清楚。现在我们先谈谈一些圣经例子，一个是在认罪啊。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一到四节啊，好吧，姐妹听我们念一下。来，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利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这个背景是讲吗？但以理啊，但以理是我很钦佩的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王本，他虽然是在异邦里面，他还是很爱的主国，虽然是他很高的位置，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百姓。所以当时候他说，我们已经流放怎么样七十年了，因为我们那时间已经够了，神你应许怎么样，我们回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祷告了，跟神祷告了，这个是爱国的人的祷告，说很钦佩的祷告。今天祷告不但是求的，今天祷告不但是认罪的，今天祷告是这范围很大的。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吧，我们请姐妹念一下。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毕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为什么当时他们禁食？扫罗跟他其他人巴拿巴为了施工，为了方向，当时安提阿就是个差派的教会，当时他说他们需要准确是在差传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祷告的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指示了，叫他们差派我的你们的啊，巴拉巴跟扫罗出去。所以有时候你的很多属灵呢，新的方向，
前途要寻找神的旨意。信实祷告很棒，而且天上不但是旧约的，我刚才说新约也有啊。不，你说可能是信实祷告是以前是律法的时代有这些东西，但是新约的时候有很多例子，耶稣本身也信实祷告啊。然后呢，我们刚才所说的《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也这样祷告，所以发觉到这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方法。所以，如果是旧约、新约都有的话，哎，不妨也试试看，对我们很好的。很多以为禁食祷告是跟神换东西是错误的，不是说你不吃东西，现在不吃东西，我辛苦一点，我求神换一东西给我好处，错误的，不要用这个关系。禁食祷告不是你不做什么东西来跟神换东西，禁食祷告是什么？我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很迫切，我愿意怎么样，将我身体需要暂时放开，灵里面我可以集中朝前。意思是这里，不在于你做什么东西，乃是你可以很重要，看着这个是很重要的，暂时将现在身体需要放下来，让你的灵里面更集中的去寻找神，是这个意思。它功效是在这边，短期的定制祷可以啊，自己可以做。但是比方说过了几天以后，你还是想深度去祷告的，你还是要祷告看圣灵要不要带你进。而且禁食祷告时候要保持喜乐的。禁食祷告会不会影响身体呢？如果是有糖尿病呢、孕妇啊、有心脏病的，这些就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啊。但一般来讲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你发觉到有时候禁食祷告有点不舒服，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但是是不要紧的。哎，反而是当你禁食到一阵子的时候，你反而是整个精神回来的。一般来讲，比方说我们禁食祷告的，我们不就是说就会不做事情的，我还是照常上班呢，啊，照常做点事情。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放假的话，在家里愿意集中在这边祷告，也可以，也很好的。但也不是一定要这样放弃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比方说，我禁食祷告，有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哎，我肚子饿起来的时候，我说为什么饿呢？哦，祷告，要提醒我要祷告。这很多时候提醒我经常祷告这方面。
谢谢郭老师，让我们明了禁食祷告不是借着不吃跟神换条件，而是因为我们要迫切为一些事情祷告，暂时将身体在吃上面的需求放下来，所以我们的灵里面可以更集中的对神祷告，寻求他的心意。这是圣经教导的一个重要的属灵操练。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咱们前面说呀，这扫罗要把自个儿的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扫罗是想啊，你把哥利亚杀了，只要这一开仗呢，找你寻仇的，到时候了，嘿嘿，我看你还有命吗？
听众朋友，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嫉妒心。嫉妒的破坏性好比恶性肿瘤，不尽早斩草除根，它就要毁灭我们的一切。古代以色列国中的第一任国王扫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扫罗拥有上帝赐给他的大好江山，国内又有各种能人勇士，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消灭敌军。照理说，这样做国王的是多么幸福啊！可是打败敌人的少年大卫，在受到国人欢呼庆贺的时候，却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扫罗越是嫉妒，对待大卫的态度就越不自然，杀大卫的念头就越来越恶毒诡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历史故事。
哟，那大卫还真凶多吉少，嘿，他倒想呢，这也是天意。到日子， 该嫁姑娘办酒席了，您猜怎么的？非利士人愣耗着没来呀。这扫罗一看，就仗没打起来，大卫活得好好的，接下来我就得把女儿给他，他做新郎官，这哪儿这么便宜事儿？他越想越冤呢，鸡我是没偷着，我别再搭把米了。我日子一到，他把大卫喊过来，嘿，还真亏他说得出口啊。我米拉呢，我还不能给你为妻，咱有言在先，我没嫌你家庭门第条件，你可得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呢。可现在这一仗没打，你让我怎么把米拉给你？再说吧啊，米拉呢，我也只好另嫁他人了。这大卫听了一愣，嘴上没怎么说，没事，我本来也不配不是。可大卫心里不是味儿啊，这扫罗也是，当初你在阵前招亲说的可明明白白，谁把哥利亚杀了，谁娶你的女儿，没别的条件了，现在你又这么做，那什么动机？单说他不地道啊。很快啊，还有人告诉扫罗说您家小女儿看上大卫了。扫罗一听，嘿，妙啊，他又把大卫喊过来，大卫啊，这回你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我那小女儿米甲喜欢你，非你不嫁。大卫一听，哎呦，您别，哎，我不行。大卫没答应。这扫罗一看，那还成，你这女婿我还收定了。扫罗把手下人叫过来啊，向他们交代说，你们俩啊见着大卫就这么说，说扫罗王器重你，我们大家伙的呀都喜欢你，怎么就不答应呢？好，我们这就给您说去。这俩人去了，等找到了大卫呀，他们说扫罗王他呀是这么说的。见大卫不乐意呢，他们就讲，大卫啊，容我们哥俩说句公道话，这扫罗确实他有点怪，可你又不跟他过日子，米甲喜欢你不就得了吗？你怎么就不答应？嗨，哦，是不是还为上回没娶着米拉你心闹别扭啊？我跟你说呀，这俩人一看私下里没人，捂着嘴告诉大卫，你得回没娶他，那根本不合适。大卫一听也乐了，哎，我不是那意思，那加入王室不是件小事啊，不瞒两位哥哥说，彩礼我都给不出来，就算都我不在乎，这还有个脸面呢。哦，这么回事啊，这样你等着啊，我们哥俩回去给你问问去啊，那就有劳二位。虽然扫罗没少给大卫出难题使绊子，欲置他于死地，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跟大卫好啊，送这送那，成为结拜兄弟，扫罗的小女儿还看上大卫了，跳着脚的要嫁给他，这热闹还就出在这上头。再说这两位回去是禀报扫罗王，说您的话我们给带到了，他呢是这么说的。那扫罗一听，那你们呀再这么说回去。接着俩人又回头找到大卫，说我们给你问。扫罗说啊，他不要什么聘礼，送100个非利士人羊皮，让他在仇敌身上解解恨就成。哦，那就是说杀100个敌人就算聘礼了啊？是啊。哎呀，可这大卫刚一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俩人又说了，哎，他要的是100，你现在是千夫长啊，手下1000来号人，你不困难呢？行，我答应了。哎，这就对了，我们俩可就等着喝你喜酒了啊。说完二人离去，大卫转身啊回了军营。扫罗这回又安的什么心呢？上回非利士人不是没敢来吗？他是想啊，他们不敢过来打咱们，我可以让你过去打他们去，甭管谁打谁吧，只要这一打起来刀枪不长眼，我看没到一半你就交代了。你看扫罗多阴，这大卫手下这1000来号人呢，甭管是犹大支派的还是以色列支派的，平日里由他带进带出那都高兴着，大卫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军中骄傲啊。大卫跟大家一说，各位兄弟，有这么件事儿，还望弟兄们助我一臂。大家一听，哦， 还挡什么事儿？大卫手下有三员虎将，为首的叫亚玛撒，他和亚硕班还有以利亚撒都是军中出了名的第一勇士，跟着大卫打仗都是大枪一举杀敌三百，由这些个人组成的三十勇士全在大卫手下，那都是军中精华。亚硕班听完站出来了，弟兄们听见没，只料躺下一百个敌人，大卫就能娶成媳妇儿，现在有胆小的不愿意去的吗？大家一听，嗨，哪儿的事儿啊，乃子上阵也不止杀这点敌人。好家伙，好，全队集合，这只虎狼之师拉出去了，这不是用牛刀杀鸡吗？
长女婚约赴食言，二女嫁妆男少年，皆因乃父怀嫉妒，阴谋害怕心熬煎。听众朋友，扫罗王嫉妒大卫，不自己反省，反而杀机重重，最后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开他，连百姓军兵也对国王失去信心，最后扫罗战死沙场，好好的执政机会就这样沦丧在嫉妒的侵蚀之下。但愿这一段历史帮助我们关起门来反省检讨，尽早下定决心除掉嫉妒，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宽宏谦虚的态度来欣赏别人的才华、人品和成就。这么一来，不但保留住朋友，也保障了自己在神前面的平安。诗篇第六篇。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Dwell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论你是信神还不是信神，那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茱莉亚信主已经十多年，但是在这里实在是因为有一次的祷告，让我的父亲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在此我要见证神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主一路与我同行，伴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内心深处被神的爱深深地感动着，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天来我有更深的体会，在2013年3月5日美国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在广州工作的姐姐，并得知我66岁的父亲在3月4日的晚上是中国时间病重发烧，肺部感染，而且是高血压中风，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正躺在佛山中医院的病床上。当时的我远在美国，我不能够做些什么，而且真的是又难过又自责。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打电话给我教会的一位朋友，一位姐妹。感谢神，真的是成为基督徒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也有我们教会里的众弟兄姐妹来一起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请他一起为我的父亲祷告。我们在电话中为我的父亲祷告完以后，他告诉我说3月5号我们有一个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姐妹小团契，我们会去再次再为我的父亲的病情同心祷告。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小组的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也要去。到了一位姐妹的家中，我们大约5人左右，我痛哭流涕地迫切地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期间没有满足父亲多次渴望去教会的愿望而深深自责。父亲高血压中风已经多年行动不便，我8年未回去了。妹妹在佛山南海买的房子，我也第一次到她的新家。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中国的教会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我如果我当时再以父亲渴望去教会的心情并用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我想神会成就。祷告中姐妹们知道我的自责，其中有2位姐妹祷告神，求神差派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医院探望她并且安慰她。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小性的人，当时我心想不可能，尤其在中国又是在医院里，我的父亲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教会的聚会。到了3月6日的早晨4点钟，我想安静祷告神，但安静不下来。到了5点多钟，我打电话给姐姐，大概是3月6号晚上的7点多钟，问候父亲的情况。姐姐兴奋地对我说，父亲的烧退了，也能说话了，还能坐起来了。他告诉了我一件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是在中国时间3月5号早上很早的时间，有一帮基督徒围在我父亲的床前并为他祷告。听到这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听不见姐姐后面的话，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内心的深处由衷的敬畏赞美他，弟兄姐妹的探访和祷告。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位竟然是牧师，这绝对是神的作为，在中国并且在官方的医院里。3月4日的晚上，我父亲已经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唯一的标志是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不可能去找到一帮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这件事情给我姐姐很大的这个感触和震惊，她知道我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这一边为父亲祷告，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她也开始敬畏神。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尤其让我不解的是3月5号的早上是我们美国时间3月4日的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神已经差派他的肢体去为父亲祷告并且看望他，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神在我们为求以先已经成就，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们。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2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不要盯着墙。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如果现在您正盯着一堵墙，让我给您一些建议。我的朋友丹是一位赛车手，在加利福尼亚赛车期间，他到琼尼之友来参观。我对赛车知道的少得可怜，所以当丹来的时候，我总是喜欢问他各种问题。这次他来，跟我讲了一些在赛道上丧命的赛车手。 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大赛车里的一个传奇性的赛车手，他当时是在第一名领先，但是在转弯时，一部后来追上的车从后面轻轻碰了一下，但是当车子在时速190英里的速度被碰了一下，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这位赛车手回转方向盘过大，一眨眼他撞上墙壁，车子马上爆炸，起火燃烧。于是我问丹，这种事情是否经常发生在赛车场上？我一点没错，他说，这些赛车手在跑道上打转碰撞，然后他们就会看到那堵墙。但是赛车手都有一件训练有素的事，就是不能看到那堵墙。他们知道要注视跑道，然后停止打转。那是如何让赛车手及他的车摆脱困境的方法。如果驾驶在一个极小的状况下看到了那堵墙，那他身体会做出自然反应，他会动弹不得，他也会恐慌。所以答案就是用所有的注意力专注在不看那堵墙上面，努力把车开到空旷的地方。哇，这个答案仿佛就是对我说的。最近我的背部和臀部特别痛，这让我开始想到那堵墙。您知道，就是开始胡思乱想，这不会更好。人上了年纪，退化特别快，求您比你想象的更快，你最好做好准备撞击。由于担心，我冻结了起来，对未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充满忧虑，而不是专注于现在的机会。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第29至30节记录了一位耶稣最亲近的朋友，他看着墙动弹不得时令人忧心的时刻。马太福音14章说，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朋友们，彼得那时把目光从神身上移开，而看着那堵如墙一样的强风向他吹来。但是感谢神，这个惊恐的时刻仍然满带着救恩。当彼得说，主啊，救我时，耶稣伸出手来拉住他。那是我专注在疼痛中看着未来，我要耶稣伸出手来救我离开那墙。使徒保罗写下这些勉励我们看着墙的人，定睛在天上的事，然后在福音里提到，抬起头，因你的救恩已临近。我，朋友，将目光放在救主耶稣身上，不要放在您的问题上，抬起头，这是一个值得听从的建议，要不就会直直地撞到墙上。现在和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有时我的处境让我胆怯，我可以感觉到恐慌慢慢浮起，而我的恐惧像有堵巨大的墙一般隐约可见。主啊，今天我最多能做的就是把我的目光放在您的身上，而不是我的问题上。我如此祷告，是靠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永远忘记不了1989年11月15日那一天，忘不了那天医生对我说的话。他给我一份化验报告，说我得了一种病。要不是我尽早发现的话，这个病可能会要我的命。有那么一会儿，我根本感觉不到 有多少希望。您呢？您是否曾经因为失去了希望而感觉孤独、绝望呢？你是否曾经觉得你的生活、婚姻、工作中的一些事，或者你住的那个城镇，永远都不能变得好起来呢？在你我的生活中，有一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希望。神是希望之神，神是希望的源头，他能够干扰恶人的计谋，什么事都不会让神感到惊奇。在我们根本没有察觉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他的工了。因为神的存在，因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积极地做他的工，倾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一切都可以变得与原来的不同，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请为那些夺走你希望的事情而向神祷告吧。这位希望之神会运行在这些事情中，帮助我们看一切变得不一样。祝福您每天祷告。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的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 世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四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他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